叶山呢、啊、
诶，
我问你啊，如果我给了你一块石头，你会做什么用啊？
你说石头啊？
啊，是啊。
嗯，如果是又小又漂亮的，我大概会拿去当做镇纸来压一压桌上的信件。
嗯，
如果说是很大的话哦，那就只好麻烦你搬到我家前院的草坪上去当点缀品喽。
你真是小看了石头的用途喽。
哦，
不过也不能怪你，因为现在的房子多半是用木头或者是钢筋水泥造的。嗯，你就不会想到石头在建筑上的用途了。
嗯，
但是呢，早期的房子只要是大一点坚固一点的，都少不了用石头来建造。所以啊，在旧约时代跟初期教会的教导里边呢，就常常引用石头这种建筑材料来阐明属灵的真理。
嗯，那么对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听这种比喻法所引申的真理一定是颇有心得哟。
对，在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查考的这段经文里边，使徒彼得就是引用了旧约圣经里边有关石头的几段经文，向读者说明重要的属灵真理。现在先请叶山读一下二章的四到五节。
好，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这么写着：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在这里啊，彼得形容主耶稣是一块活石，这是彼得他非常独特的形容，表示这不是普通的石头。
没有错，一般的石头呢是没有生命的，而活石它是生气蓬勃的。
嗯，代表耶稣的这块活石啊，不仅自己有生命，而且使得一切来到他那里的人都得到生命，都成为活石。
嗯哼，
在二章五节那里还告诉我们，他使我们成为一块块活石的目的是什么？叶山呢，你说呢？
是要把我们放在一块来建造灵宫，对不对？
对。那么叶山呢，你说灵宫是什么呢？
我想灵宫的灵字啊，应该指的就是圣灵，表示是圣灵居住跟掌管的地方。至于宫字呢，应该是指一间非常光辉灿烂的建筑物，普通的房子不会叫做什么宫什么宫来着。
那么叶山呢、啊、
嗯，
这个灵宫是不是用一块活石造成的呢？
当然不是咯，越是雄伟的宫殿需要用到的大石头是越多呢，而且石头跟石头之间还必须紧密相接才行。
这些个石头能不能自己决定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啊？
哦，不能哦。在我刚才念的二章五节那儿说得很清楚了，这个灵宫是被建造成的。换句话说，有一位建筑师负责这个灵宫的建造，由他来决定哪块石头应该放在哪儿。
嗯，是啊，是这样。
所以啊，我觉得啊，我们真是庆幸有这么一位建筑师，否则要是每块石头都自行决定摆在哪儿，那真的是要天下大乱了哟。
叶山呢、啊
嗯、
你实在是解答的妙极了。我相信弟兄姐妹听见你这样解说就已经想通了。
嗯哼，
这位伟大的建筑师就是神自己，而他要建造的灵宫就是教会。
对，
我们这些个到主耶稣面前来蒙他宝血洗净的人，都是一块块大大小小不同形状的活石，被神安放在教会里边，彼此联络，彼此配搭。
uh-huh.
不过呢，有一点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的，就是神建造灵宫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彼得所说的用来奉献灵祭。这就像旧约时代犹太人照神的吩咐造圣殿的主要目的用途是一样的，是向神献祭。所以呢，神造灵宫的目的也是为了要向神献灵祭。
没有错， 彼得也提到这项灵祭必须合乎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主耶稣基督代死的功劳，在这个条件之下所献的祭才会被神悦纳的。
是的。
好，我们继续来查考二章的六到八节这一段有关石头这方面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
好的。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因为经上说，
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
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又说
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
彼得在这段话里边三次引用了旧约圣经上的记载，就是由我读出的那三句话。如果您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下这三处旧约的经文，自己去对照一下。他们是以赛亚书28章的16节，诗篇的118篇的22节，跟以赛亚书的8章14节。相信彼得一定是非常惊讶的发现，原来这些个在旧约时代已经发出的预言竟然完全的实现在主耶稣的身上。
换句话说，这里所写的房角石、头块石头、绊脚石还有磐石，指的全都是主耶稣。
嗯，是的。可能很多人没有见过房角石。其实啊，房角石本身看起来没有什么，不知道的人呢会以为它只是一块丢在路边的石头。但是古代建造房子的时候绝对少不了它，因为房角石连接着两道墙壁的根基，是整个房子最吃力的地方，没有了它呀，房子可就盖不成了。
嗯，有道理。不认识这块房角石的人确实是不会懂得去珍惜它，反而嫌它是绊脚石，在路上碍脚呢。
对，这就是彼得要传达的信息了。耶稣基督为人类所成全的救恩，对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的结局。比方说吧，对相信接受这救恩的人来讲，这真是莫大的福音。
嗯哼，
正如彼得所说的，这种人会宝贵这房角石，靠他把房子稳定住了，结果不至于羞愧。叶山呢、啊？
嗯，
你说什么叫做不至于羞愧呀、啊？
我想啊，这是指着将来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这些人可以站立得住吧，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不被神定罪了。
不错。但是啊，相反的呢，对于那些个不肯相信不愿意接受救恩的人来讲啊，却是把福音变成了祸因了。
对，
彼得指出这种人一定会面对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换句话说呢，不论他们信还是不信，都不能抹杀掉救恩本身的功效，对不对？
对。
嗯哼，
这句话彼得是引用了诗篇118篇22节。诗篇的作者呢，当初说这话的时候啊，他心里边想到的房角石是以色列国。有位神学家说，世上的强国看不起小小的以色列国，把它当作是没有用的石头。但是没有想到啊，最后当神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却把以色列国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不过呢，诗人一定没有想到，如果这句话应用在主耶稣的身上是更加合适了。
没有错，主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常被犹太人拒绝，认为不符合他们心目当中的弥赛亚的形象。但是呢，在神的伟大救恩计划里面，耶稣成了必不可少的房角石了。
嗯，不信的人呢，要面对的另外一个事实是，这块石头成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
嗯哼，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个不信的人罪得不到赦免，神的愤怒还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就跌在他上面了。
师承啊，
啊哈，
谈到这一点啊，我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彼得在这里是不是有点暗示说，犹太人本来是最有福气蒙受这个救恩的，但是因为他们不信不顺从神的道，所以就跌倒了呢？
是可以这么说的。
嗯哼，
彼得在二章八节最后那里所说的，在道理上绊跌，的确是指着在神的话语上站立不住，经不起神的审判。
啊哈，
你记得吗？当主耶稣还在世上传道的时候，他就曾经说过，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是的。
最后叶珊呢，
嗯，
我们根据现代中文译本把刚才查考过的二章四到八节念一遍。
好的，现代中文译本的彼得前书二章四到八节是这么写着，要亲近主，活的石头，虽然他被人遗弃，但神拣选他，珍惜他。
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在那里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为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
因为圣经上说，我选了一块贵重的石头作为锡安的墙角石，凡信靠他的都不至于失望。
对你们信的人来说，这石头是很宝贵的，可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泥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成为最重要的基石。
在圣经的另一处说，这一块绊脚的石头是使人绊倒的石块，他们绊倒了，因为他们不信真道，这也是出于神的旨意。
弟兄姐妹，查考完了这段经文，您有什么感想呢？是不是真实的体验到主耶稣这位救主的宝贵呢？是不是知道您自己也是一块活石，要与其他的活石一起被神建造成灵宫，荣耀他呢？
别忘了，我们不能单独存在，必须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联络，互相搭配，这是神建造我们的目的哦。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查考彼得前书，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
Thank you.